三个方法教你应对生活的变动。在堪培拉学习的三年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，我在那里的生活几乎完美，住在不错的街区，每个月我都请朋友到家里吃两三次晚餐，有一份体面的初级系统分析员的工作，薪水也很高。所在的教会人人都以真心互相服侍，并渴望到其他福音慰藉之地，生活似乎美好的有点不真实。后来因为学生签证快到期，我必须回到自己的祖国马来西亚。我尝试申请继续留在澳大利亚，但两次都被拒签。伤心欲绝的我不情愿地收拾好行李，踏上了回家之路。回到马来西亚后，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，我找不到工作，也和朋友失去了联系。我很难重新适应和家人住在一起的生活，因为我既失去了独立性，也无法自由地请别人来家里吃饭了，我倍感孤独。经过几个月的寻求和祷告后，我找到了一份工作，也加入了一间教会。在那里我找到了家的感觉，但我仍然怀念在堪培拉时的那种合一和归属感。某次周末，当我和团契小组去怡保度假时，转折点来了。一路上我们都在聊天打趣，这让我想起了过去和澳大利亚朋友在堪培拉的公路旅行，一种团体感油然而生。慢慢的，这间教会成了我的家。现在我已经在这里服侍了一年，在我服侍的这段时间里，上帝为我开启了许多机会，认识新的人，并且与和我有相似境遇的人并肩前行。我们都挣扎在生活的转变和归属感的问题中。如果你也刚从海外归来，或正在努力寻找属于自己的团契，下面是我学到的一些方法，希望可以帮到你。一，依靠上帝的带领。当时我极度想继续留在堪培拉，我深爱着那里的朋友和我所属的团契，所以在这些被夺去时，我感到一部分的自己好像死去了。我进食祷告，希望上帝会回应我，让我留在堪培拉。但在我失望的时候，一个朋友提醒我，上帝的意念和道路都高过我们的。这句经文使我充满了新的希望，因此我下定决心要在马来西亚开启一段精彩纷呈的新旅程。依靠上帝，并在所经历的每一段时节中向他学习。回顾过去的一年，我发现若是没有我父亲和朋友们的帮助，我根本无法获得现在的工作。这份工作还有一个额外的好处，就是工作地点离我所在的教会只有一站的地铁距离，这就意味着我从教会回家时不用担心交通问题了。我曾以为依靠自己可以做成任何事，而不必依赖他人，但上帝却说，永远不要轻看他会如何利用他人来帮助我，而我也渴望看到上帝在未来给我的预备。他是位画家，我的生活就是他的画布。二，和原来的团契保持联系。刚开始我以为搬回马来西亚就意味着与澳大利亚的朋友断了联系，但多亏了科技发展，尽管有时差，我仍能与他们保持联系。有时我会登录 Zoom 和他们一起学习圣经，或者和我以前的生命小组的成员闲聊。总的来说，不管是分享主内的表情包，还是探讨自己在学习的圣经章节，以及如何将它们运用到生活中，都可以通过互发信息来实现。我认识这些人已经很长时间了， 所以很高兴仍然能够与他们保持联系，并向他们寻求建议和指导。有一次，我向他们抱怨道，没有人像他们一样爱我，关心我。我常常觉得自己付出的爱和关心没有得到回报。我的朋友就友善地让我去读几节经文，比如马太福音22:37-39，并提醒我因着上帝的爱，我也能够爱别人。三，建立并发展新团契。与老朋友保持连结固然重要，但接触新团契中的朋友也必不可少。你还要刻意向上帝祷告，有可以对你讲真话并鼓励你跟随上帝的人能走进你的生活。在教会里找到你想与之建立关系的人，可能是和你一起服侍的同工、新团契小组的组员，或者是你注意到的在过去几周一直独自坐着的人。第一次打招呼可能会有点尴尬，但你可以礼拜结束后邀请对方与你和你的朋友共进午餐，对此是一定会很感激。上帝创造我们，就是让我们去与他人建立人际关系的，所以走出舒适区，向教会的人问好，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吧。建立人际关系和煮泡面不同，这需要时间，要花时间去认识新朋友，并一起参加一些活动。就我自己而言，我在教会中组织了几次桌面游戏和披萨之夜的活动，真的是有趣又能让大家认识彼此的夜晚。重回马来西亚和找到一个新的团契对我来说并不容易，但却是值得经历的。虽然现在的生活和我曾经在脑海中的规划有一点不同，但我开始意识到，其实在送我回家的时候，上帝就知道他在做什么。也许是因为在堪培拉的生活太过于安逸，回到马来西亚，我反而有机会去学习信靠上帝，看到他在我生命中的信使，不论他把我放在哪里。现在我偶尔仍然发现自己在努力适应马来西亚的生活，但我相信上帝正在我的内心和周围做工。如果你也和我一样刚刚回国，如果你也正在思念着在海外的朋友，或对自己能否适应家乡的生活感到迷茫，我的建议是不要着急，利用这段时间持续信靠上帝，相信他在前方带领着你的每一步。腓立比书4:6-7说道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，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